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明慧修炼园地，现在正在为您播出的是第313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下面请听2017年纽约法会发言稿，题目是《体会大法的宏大、圆融和严谨》，作者美国密苏里州大法弟子。师父好，同修好，我自小遥望星空，就想知道我从哪来，向何处去。80年代初赶上气功热，对气功、特异功能、外星人这些现象发生浓厚兴趣，研究练习佛经、易经、圣经等等，心中问题越来越多，后来决定修佛。第一次读转法轮时，读了三页就知道找到一生所苦苦寻找的真理，体会大法之宏大、圆融和严谨，超越一切学说与法门。我当时体会到，能得法的人太幸运了，修炼中我碰到的磨难是过去业力所致，已经因为修炼大法被减少很多很多了。修炼大法给人生各方面，包括家庭、学习、工作，都带来无比的福气。修炼中去的是执着，并不是物质本身。刚得法的时候，有幸得到一个修炼提高的机会，就是想出去弘法和家庭责任之间的矛盾。当时我没有像许多同修那样单纯的把这个矛盾当成干扰，我是认真地思考了这个矛盾，我意识到自己在家庭中所担负的责任，重视了家庭的责任，把家庭生活当成修炼的一部分，我从家人身上学到很多东西。其实不是一个做多少家务、花多少时间陪家人的问题，而是我们的心的问题，是只想自己、只关心自己的圆满，还是真正关心他人、愿意为他人付出、愿意为他人辛苦的问题。多少同修走入误区，以为无情就是慈悲，不去想家人的事，不关心家人，不花时间陪家人，他们认为这就是割舍情。我个人的体会不是这样。你比如说，孩子生下来，我心中充满对他们的爱，后来修炼中我就开始认识到，如果对其他人我都能像爱孩子那样给他们无条件的爱、关心，那才是走出情。那无条件的、无分别的、发自内心的对他人的关爱，才是向慈悲靠近了一步。那真的不是做多少家务、花多少钱、花多少时间的问题，是能否做到真正尊重、关心他人、愿意无条件为他人付出的问题。我要是这样去想、这样去做，任何人，包括家人，都会感受到。现在反而是他们为我做了很多很多。一个家庭就是一个助师正法、讲真相的小团队，互相帮忙，一起讲真相、推神运，工作收入的稳步提高，给生活和讲真相各方面带来便利，大家的心思也容易放在修炼提高上。1997年中国医学代表团到波士顿和美国医学界交流，当时从事生命科学和医学方面工作的大法弟子很多都到波士顿来，想向医学界宣传和弘扬大法。这次活动就像我们这20年来的很多类似的弘法活动一样，我感到比较难进入主流医学界的圈子。这次活动让我心里有了进入主流医学界的想法。我当时的体会是，作为大法弟子，我们体会到得法修炼的幸福，体会到大法的美好，不修炼的人他们却不知道，也无法理解， 我们在不同行业工作，其实是掌握了不同行业的专业用语。大法在不同地区的红传，需要掌握不同地区语言的大法弟子来做这件事。那大法在不同行业的红传，也需要掌握不同专业用语的大法弟子去做这件事。我们起到一个翻译和桥梁的作用，我们就是神的使者，我们用我们掌握的专业术语把大法的美好告诉不同行业的众生。这次活动后，我决定去考美国医生执照考试。99年7月20日打压开始后，我在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和反迫害讲真相的同时，开始准备医学考试。每天晚上孩子上床后，我开始复习医学考试到凌晨。当时也不知道怎么准备，第一部分考过了，第二部分没考过，那时候也不知道怎么复习。在不同阶段都有陌生人出现提供帮助，我体会到是师父在帮助，这样我一步步地考过美国的医学执照考试。我自己体会，要是没有认真复习，非常下功夫的学习，考试是考不过的。很多同修告诉我，修炼后不需要花时间学习常人的东西都能拿到好成绩。我个人的体会是，花30分的努力考30分，花60分的努力考60分，花95分的努力得到的是500分甚至1000分，得到的是远远超出我努力和付出所对应的成绩。我体会，师父在教导我们，什么事都要用心，尽心尽力，全力以赴地去做。家庭、工作、讲真相、参与或协调神运，都需要用心去做。后来我做住院医生了，美国的住院医师非常非常忙，以至于管理机构不得不规定每个礼拜住院医师不得工作超过80个小时，没日没夜高强度的工作。我当时就想，我也努力工作，达到要求，到人们认为好的 80% 就可以了。挤出来的时间可以参加反迫害讲真相。其实在常人工作上没有全力以赴，别人是会感受出来的。上级医生就批评我心思不在医学上，他甚至当着其他医生的面说我心思在天安门广场上。我体会到师父借他们的嘴在教育我，我是人为的给自己设了标准，并不是法的标准，这样是不行的。我在许许多多的同修身上也看到这一点，全力以赴地去做反迫害讲真相的项目，家庭和常人中的工作凑合就好，维持着就好。项目中花 100% 的努力，家庭工作 50-60% 的努力，最终大法项目中的结果也可能就是50-60分，因为心性体现在方方面面，哪个也不能缺。我看到真正做得好的同修是家庭、工作、讲真相都做得好。师父在转法轮中提到杀生问题，提到人生的每一步都是高层生命安排好的，当一个人因为修炼放弃了安排好的这些缘分，没有做好除项目外生活的各个方面，并不会因为他讲真相项目做得好就可以弥补。任何一关一难都对应着我们未来成就的新宇宙的一部分。只有在项目中修，没有重视家庭和工作，对应的新宇宙就可能是残缺不齐的。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我有一个体会，就是我会把我所有的缺点，所有在生活、家庭、工作中表现出来的缺点，都带到讲真相的项目中去。那些对家庭、工作应付了事的同修，不管他们平时表现出来如何在项目上多么用心，一碰到问题，所有问题都暴露出来，投机取巧啊，糊弄事啊，不管在哪个项目中，会带来同样的问题，重复着同样的错误，摔着同样的跟头。 我们做项目是想更好地讲真相，想把项目做好，生活的所有方面也都要尽量做好。所以我体会，师父告诉我们的要最大限度地符合常人去修炼，有无比深奥的内涵。当讨论家庭、工作和磨难时，同修经常讨论是旧势力的安排还是师父的安排。我想，跟我当时一样，很多同修其实都想自己安排。师父讲过，我们自己其实也参与了对我们命运和道路的安排。比如刚得法时，很羡慕一些同修能在师父身边，我的念头刚一出来，就有一个念头打到我脑海里，当初是你选择了要站在第一线的。我马上明白了，从此就不太考虑见师父的多与少的问题。好多年以后，我才更明白了一些，我们修炼人的人生能是偶然的吗？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就是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第一线。住院医生毕业时，一位老师告诉我，走到哪里都要有主人翁的精神，单位的事就是我自己的事。我记住了这一点。半年后，这位老师把我介绍到一家著名的癌症中心去进修。我在那半年就做了几个研究课题，发了4篇高质量的文章。在后来的人生中，我顺其自然，做一行爱一行，同事们都能体会到我工作的热情和投入。在单位，我没有现成的好条件或上司支持，我就从基础做起，研究灵感就从每天的日常临床工作来，没有实验条件就从最基本简单的做起，在家里跟太太分担家务，在单位临床、科研、教学、管理齐头并进，在当地协调神运，跟政府讲真相，各方面做着该做的事，奇迹一个个的发生着，考过一个个专业证书，成为单位里专业证书最多的医生，国际学术委员会邀请我加入，全国性的医学组织邀请我这样一位低年资的医生参与撰写给全国住院医生用的大纲，我所在的专业协会授予我类似于年度最高奖的荣誉，我每年可以发表3到4篇学术文章，持续不断。这些没有什么是我个人可以做到的，都是师父给的，我所做的就是对待这些有个正确的态度。可是修炼是无止境的，我体会到还有更大的责任需要更努力的去做，比如提高讲真相的质量，向更高层讲真相，在自己的领域做开创的工作等等。我体会到师父正法有师父的考虑安排计划，社会各阶层都需要被救度，包括高层。师父也提到各行各业就是我们修炼的庙，我体悟到我在行业中认真工作时，众生通过我们跟大法连接，众生得救有了希望，所以他们也都在帮我。我当时的单位的上级就跟我讲，他们都看着我，没有人管我，没有人推动我，我就自己在那里非常努力地工作着，谁都看得见。其实呢，带来的好处是非常大的，同事包括上级都知道我非常投入神运的推广和花很多时间做讲真相的事，我工作上的努力让他们无话可说，超过一半的同事看了神运，我持续不断地跟我所在医院系统推荐神运，慢慢地从不同意到同意，从发 email 到允许我们进入医院卖票，我也跟所在医院的院长、医学院的院长、大学的校长推荐神运。有一年，大学校长跟我回了邮件说，他听到关于神运的非常好的评价。众生的正念都会给他们的将来带来正面的影响。我理解到，当我们放弃了家庭、工作，其实是放弃了通过家庭、工作跟我们有缘分的众生。我们不应该把身边最有缘分的众生放弃，而且你放弃了他们，绝望的众生就跟你捣乱，表现出来就是磨难不断。大法弟子的言行就是最大、最有力、最持久的真相材料。就像我刚才交流的，这么多年同事都看着呢， 其实亲朋好友也看着呢。多年后，过去住院医生时期的同事跟我讲，当时我面临的压力那么大，但我始终保持微笑，他非常佩服。虽然许多亲朋好友对大法还不理解，但在我和太太身上，他们看到了非常正面的形象。众生也能感受到我愿意为他们努力付出，为他们而辛苦，他们也会帮我，所以路是越走越顺。后来有机会换工作，挑战还挺大，我心里觉得是新的领域的众生希望我去救度他们，所以我接受了。到新的工作领域后，一切进展都比较顺利。有一个问题许多同修会提出来，就是不是不想做好这些，而是没有时间精力同时做好这些。我自己的体会是，不是没有时间精力的问题，而是重视不重视的问题，是否把家庭工作当成正法修炼的一部分。我的理解是，大法是第一位的，助施正法救度众生是第一位的，但我也非常重视家庭和工作作为正法修炼的一部分，这些都不矛盾。我还有这样的体会，就是问题的解决办法在问题之外，比如有时各方面的事同时压过来，我不是采取放弃某方面去做其他方面的做法，我是想着怎么都把它们做好。有时讲真相或推广神运遇到问题，常人工作遇到问题，家庭中也有要解决的问题，我努力克服自己想草草把常人工作应付完的想法，戒骄戒躁地把常人工作做好，一件件事去做，反而其他方面的问题迎刃而解，这还经常发生。当事情同时来的时候，是会很忙，经常忙到凌晨，觉得身上能量很强，热乎乎的，没有困意。忙完后，我又可以睡个大觉。真正心在法上的时候，经常会出现事半功倍的效果，方方面面都不耽误。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还有一个方面，有些同修走极端，周围的常人在这些修炼人身上看不到他们能理解的美好，为什么不能表现出常人能理解的美好，非要让未得法的人不理解，给他们得法制造障碍呢？大法弟子应该表现出超常而不是反常啊，常人做不到的我们能做到，那常人当然佩服。我是这样理解的，大法是这么宏大、博大、圆融和严谨，而转法轮在表面上却是李白、严白见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简单易懂，不是像旧宇宙众神在师父传法前所猜测的那样，以为是会多么艰深难懂。同样，不管我们修多高，作为修炼大法的人，我们修炼的越高，就越应该是在常人中祥和、从容、真诚、善良、不自私，谁都愿意和你交往，不可能修得高而在常人中表现却是稀奇古怪、走极端，让人不可接受的。刚才提到同修经常讨论是旧势力的安排还是师父的安排，本来很简单嘛，旧势力不知道大法，只有师父传给我们大法，按大法去做就是师父的安排，不按大法去做就是旧势力的安排。所以我们也简单地温习一下师父有关的讲法。师父说，宇宙大法佛法从最高到最低一层是贯通的、完整的，要知道常人社会也是一层法的构成啊，人人学大法，人人都不干社会工作了，那常人社会将无存，这一层法将无存，常人社会也是佛法在最低一层的体现，也是佛法在这一层中生命与物质的存在形式，见精进要旨、修炼与工作。另外，我们在座的，无论你是学生，你是在职有工作的， 你们都不能够放下你们在常人社会扮演的那个角色，你们都必须得做好你们应该做的那一切，同时可以给你们的正实大法讲真相的工作带来便利条件。见2003年元宵节讲法。你们今天所做的一切就是未来参照的实践，既做着常人的工作又能修炼，你们要走极端，你们就会破坏这条路，所以不能走极端，你就只管堂堂正正地在社会上做好你应该做的，再去修炼，就完全可以达到修炼人应该达到的标准，可以圆满的标准，因为未来人就是这样一条路。见2003年元宵节讲法。与圆融严谨相反的是走极端，大法弟子走极端这个现象还比较普遍。为什么要走极端？我体会到，这绝大多数是出于想把事情办好这个好心，可是呢，带着人心执着，好心执着心混在一起，自己不一定察觉得到，旁观的人就看得非常清楚。你比如说，对时间有执着，那很自然的就会想，马上就结束了，还去折腾这些生活工作的干什么呢？甚至真的像过去说的，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泡茶馆似的泡在项目中，不是认为修炼去执着心是通向圆满之路，而是认为项目是通向圆满之路。个人认识，走极端的原因之一是不愿面对困难，不愿面对挑战，想找条捷径。在修炼中，我深深体会到，面对困难，面对挑战，就应该直面困难和挑战。师父说过，不要碰到困难了就绕开走。见各地讲法二，2002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不愿面对困难和挑战，除了找捷径，还有一个办法就是躲避，那修炼、项目、迫害等等就成为了一个最冠冕堂皇的借口，来躲避家庭矛盾和工作上的困难。其实矛盾真真正正是提高的途径，也对应着自己的世界在新宇宙的建立，躲开了矛盾，躲开了责任，也躲开了提高，这条路走到底，自己的新世界可能还有很多空缺，社会对我们有误解，除了邪恶的造谣污蔑，我们自己有什么做不好的地方？师父多次谈过这个问题，我当时学新加坡讲法时就印象很深，况且维护大法的声誉是每个大法弟子的责任。在当今世界，人们认识到极端主义被称为是公害公敌，我现在对转法轮中师父谈的练写法的问题有了更多的认识。师父讲得非常明确，在正法修炼中也能不自觉地练写法。师父讲过，用心不当即有为，专行善事还是为，见红营无为。表面上我们做的是讲真相，是好事，是善事，但走极端也不行。在当今人们对极端主义特别敏感的大气候下，修炼的人走极端的行为对大法的声誉破坏就特别大，对众生得法的阻碍就特别大。我个人认为，助施正法救度众生与做好工作在家庭中尽职尽责不是对立的，恰恰家庭工作生活的所有方面都是救度众生的第一线，第一线并不仅仅限于街头、景点、打电话等，我们每天接触的众生都是跟我们有缘，都是跟师父有约的生命，我们跟他们的接触、跟他们打交道，不都是在讲真相吗？而且这种讲真相也不容易，是一种长期的、时时刻刻的都在众生的观察之下，以自己的言行来讲真相的一种正法修炼形式，真正在社会各阶层各个角落的讲真相的一种正法修炼形式，不是哪一天神佛大显才能把大法宏大圆融严谨庄严之相展现给世人。 这是我们这些在人间的大法弟子就应该做到的。今年是师父传法25年，我从开始读转法轮也近21年，我感受到从师父开始传法，我就得到师父的指引，从开始的个人修炼到迫害开始后开始讲真相，从在街头发传单到跟政府媒体团体讲真相，到开始推广神运，修炼到现在就是不断地体会到大法的宏大圆融和严谨，修炼越久越体会到大法的宏大圆融和严谨，就越体会到走极端对讲真相救度众生的危害，越感受到师父宏大的给予，在心里这个念头就越强烈，跟师父来人间不容易，这是空前绝后的，就是要把我们的誓约完成，不管多久。以上是我的交流，希望自己在今后的注视正法兑现誓约中做得更好，尽量少一些遗憾，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重新审视自己的修炼状态，多救人，作者澳洲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7年4月9日。师父讲，你静不下来的原因是因为你的思想没有空，你没有那么高的层次，那是由浅入深的，与层次提高是相辅相成的。你放下了执着心，你的层次也上来了，你定力也加深了。而真正修炼要修炼那颗心，你只有提高心性的时候，你的心才能够达到清净无为，你只有提高心性的时候，才能同化我们宇宙的特性，去掉人的各种欲望执着心不好的东西，你才能够把自身不好的东西倒出去，你才能够浮上来，不受宇宙特性的制约，你的德这种物质才能转化成功，那不是相辅相成的吗？就是这么个道理。见转法轮。以前读师父的这段法时并没有太多的感受，可是近期在营救平台上打真相电话，我才真正的体会到了这段法的一层含义。一直以来，家庭的观难成了我修炼的一个大障碍，虽然怨恨心争斗心已经没有了，但有时心里还是放不下。如果我正在打电话时，先生进来要洗澡，我立即就感到厌恶，尤其是他在洗澡的时候发出的咳嗽吐痰的声音，我就烦得要命。有的时候我就想，后面还有一个浴室，以后叫他去那里洗澡。因此我每天一煲电话，有的时候还打不完，开始还觉得太忙了太累了，等神韵演出结束后一定要用心上平台讲真相，把以前打电话的状态找回来。直到有一天我们本地区大组交流如何做好神韵的时候，有的同修说因为协调同修没有把集体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有的同修说大家面和心不和，做事就没有力度和能量，还有的同修说我们要加强正念多学法。其中有一个同修说，修炼中矛盾分歧是不可避免的，每个人都有人心在，关键是我们以什么样的心态去看待，能不能被带动。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向内找自己，面对一切坦然不动，把心放空，人人都这样的话，我们神的那一面才能调动起来，任何事情都能做好。听到这些，我立即领悟到了师父讲到的，我有一次把自己的思想和四五个层次极高的大觉者大道连在一起。见转法轮。我对这层法理有了进一步的领会。修炼人心要纯，念要正，放下执着，心如止水，稳如泰山，达到这一点 我们就是完全用神念在做事，一念立刻劈山。打重点专案电话的第一天，我做好了晚饭，收拾停当后就打开电脑，发完正念开始学法。晚上7:40，我领了两包案子，一看号码都是迫害重点部门的。我调整好心态，让自己头脑清静，意念纯正，心里没有了忧，没有了怨，更没有了气恨和对情的牵扯，心里只有一个想法：打好电话，解体邪恶，正念正行，助师正法。第一个电话是一个派出所的警员，接了28秒，2分28秒，没有做任何回应，但是确认他很认真地听。第二个电话和第三个电话都是积极参与绑架和殴打大法弟子的某派出所警察，他们那天都在一起喝酒。两个电话我打了20几通，他们几个人轮番接了13通。其中杨某接电话就是无理智的谩骂，语言污秽下流，其他人在接电话时也是讽刺嘲弄。我觉得他们可怜可悲，我不动心，坚持拨打，善意劝说。1分钟，2分钟，5分钟，最后杨姓警察接过电话说：大姐，我真是不好意思再骂你了。虽然当时我没有完全让他们明白真相，但我觉得他们背后的邪恶解体了。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第五通电话也是一个长期参与绑架法轮功学员的警察，我的电话打过去，他立马就接了，但是不说话，不回应。直觉告诉我，他知道电话是来自法轮功学员的。他开始时不敢多听，当我说出现在律师都在为法轮功无罪辩护，13个省市的法官都在退案，当庭释放他们时，他不挂电话了。当听到4分28秒时，我问他在听吗，他不吱声。我马上挂断再打过去，他立刻又接了起来，又听了10几分钟。我知道他在很用心地听。接下来这个电话是一个中共邪党迫害法轮功的洗脑般的一个恶境，用他的话讲，他的转化如何如何成功。在我讲到10分钟的时候，他说：你说的我90%相信，但是你还没有完全打动我，我愿意听你说的这些，我也希望和你交流互动，我也在寻求一种信仰和寄托。法轮功的书我也看了不少，包括你们师父的各地讲法，可是我并没有你们那种神圣的感受。我说，因为你是为迫害而研究的学，目的跟我们是不一样的。他说，我们不打人，不骂人，不给你打什么毒针，就是循循善诱，以理服人。我说，那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把法轮功学员关进监狱劳教所迫害致死致残，也叫以理服人吗？他说，那个我没有看见。我说，法轮功学员修炼大法后身体健康，道德回升，不做坏事做好事，你们往哪里转化呢？他说，这个我信，这个我都信，但是你还是不能真正打动我，我希望你经常给我打电话，我希望你能说服我。这通电话讲了将近1个小时，我心里清楚，他之所以能做转化近20年还没有明白真相，还在助纣为虐，他背后一定有另外空间邪恶的支撑。但是他还是有善的一面，一来一去的互动，最后他还是重复那句话：我希望你说服我，打动我。挂断电话后，我开始反思，这是他世界中的高层生命向我发出的呼救。师父说，他们觉得你能达到他们认可的标准，那些生命心里才能平衡，才允许你不被干扰地走上来，才认为你有资格救他。 见各地讲法十一、二十年讲法。
师父还说，
特别是在正法期间，所有宇宙中的正负生命都想在这次正法中能够被救度，包括最高的层层无量巨大的神，特别是他那些个世界的众生，因此他们都在世间三界之内插了一脚。他们能失去这万劫不遇的救命机会吗？你得救我，都说你得救我，你得救我，但是表现形式可不像世间的论理认识那样的，求人时要很礼貌的、很谦卑的才行。你救我，我得先感激你啊，我给你提供方便，可不是这个。在他们来看，你要能救了我，你得能到了我这层次才行，你得有这个威德，你才能救了我。你没那个威德，你没达到我那么高，怎么救我？那么他就让你摔跟头、吃苦，去你的执着，然后把你的威德建立起来。你修炼到了那个层次了，你才能救了他，都这么干。见各地讲法十一，大法弟子必须学法。这时我真的感到，为了众生，为了助师正法，我们一定要勇猛精进，加快提高层次，走好走正修炼的路，这才是师父所期盼的，师父都为我们着急。第二天在工作时，我一直在向内找，重新审视自己的修炼状态，感觉自己很多事情都做了，可是都没有达到师父的要求。在全球营救平台上给国内的公检法司610人员讲真相，对方看不见我们，我们也看不见对方，只有让众生能感觉到我们的正、我们的善，才能解体操控他们的背后邪恶，叫他们明白真相。一切都体现出了我们的修炼状态和修炼层次，修好自己是非常重要的。谢谢师父，谢谢同修和师。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由读错字想到的。我们都知道集体学法是师父给我们留下的整体修炼升华的一个环境，在这里同修们可以通过读法学法互相交流切磋，看到各自存在的问题，同时从同修读法的状态声音也可以看出学法的入心程度，能尽快纠正不足，是提高自己修炼的一个重要方面。一次在小组学法时，我把一个字四声读成平声，同修纠正，我马上改了过来。停了片刻，我们谈了很多关于读音读错了的事例，有的字读音读错了，表面意义就不同了，这些是应该纠正的。但是我们发现有的老年同修容易按着自己的习惯读，纠正了很多次都很难改正过来，告诉多次都不改，弄得提出意见的年轻同修很有想法。当这样的事情发生多次之后，我联想到这么多年在不同地点不同小组学法中都发现有这样类似的问题，比如学法时精神不集中，心不在焉，读着读着声音就小了，快要睡着了，再不就丢字添字都成习惯了。有的读法像赶时间抢任务似的，读的是什么都不知道，有的还频繁地接听电话，还有占用读法时间看新唐人电视。想到这些现象可能还不是个别的，应该写出来给同修提个醒，引起注意。师尊在各地讲法十一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告诉我们，特别是在学法中大家一定要认认真真的学。大家知道学法在很多地方出现一些情况，什么情况呢？有些地区流于形式，有些人在读转法轮的时候思想不专一，在想其他的，不能够专注的在修炼中，这等于是浪费时间。不但浪费时间，本应该是提高的时候，却用思想想一些不该想的问题，一些事情，不但没提高，反而还在往下降。如果学不好法，很多事情都做不好。我们必须重视学法，不是简单的读法，像完成任务似的读完就完了，读的是什么都不知道，是把心融在法中，随着师父的法 每个字都由心里读出来。记得多年前刚参加一个新的学法小组时，有位精进的同修告诉我要一个字一个字的读法，我一下就领会了他这句话的含义。所以后来在读法时，我就比较注意语音、语速、语义的表达上。当我心无杂念、很静的时候，读得很用心时，一个字一个字的把法贯穿起来，觉得自己的空间场、每个细胞、每个生命都在听，微观世界的众生都在听，都在同化法。有的时候觉得身体很热，有时觉得身体一震，有时同修也说听我读法能听到心里去，那么这个时候是很少有读错读漏的，即使有也是马上纠正过来，保持原有的状态接着读。学完法之后，大脑像洗过一样。大脑里有多少细胞、多少星球、多少生命啊，可是如果读法的时候精神不集中，思想不在法上，经常出现读错，就会大大减弱学法的效果，那么微观世界众生同化法的效果也会大大减弱，微观上不好的物质很难被清除，就会影响到表面主体的修炼状态，讲真相的效果也会降低。我们给未来人类留下的不是最好的吗？微观中有的生命是否会想，我们的王、各大苍穹之主都把法读成这样，我们怎么学法呀？所以我学法时就想把法刻在脑海里，让宇宙大法在宇宙中永固长存。还记得多年前有过一次这样的梦境，在一个广阔无垠的天体中，师父在讲法，宇宙众生从下到上像阶梯教室一样，但没有边际，都在听法。师父的声音洪亮，穿越层层宇宙，我被师父的声音震醒，很震惊。直到现在，师父的声音，那来自宇宙的声音，好像还在耳边回荡。直到今天，每当读法时，我都聚精会神，一个字一个字读法，因为法能超越空间，能打到微观层次中去，能使我所覆盖的所有空间场生命认真对待法，同化大法。我们带走的不只是主体主元神，而是生命的全部。现在有不少精进的同修都在背法，我们读法都读不好，差距就太大了。所以学法不是小事，要认真对待，要精神集中，不要轻易读错漏字添字。我们不是刚刚得法，都是十几年的老弟子了，而且在大陆几乎每个同修都有学法组，几人不等，每周都有固定的时间学法。如果学法流于形式，那是对时间的浪费，也是对法的不严肃，对修炼的不严肃。以上是个人的一点认识，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慈悲指正。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